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鸽子。
我们今天还是要讲立位记第21章。那上一期的节目给大家留了个难题啊，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对于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后裔啊，有一些特别的规定，什么不可使头光秃啊，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啊，不可用刀化身呐、啊。那我们在节目里说，为什么有这样的讲究呢？哎，这是让他们在服侍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只是这个主题在今天怎么适用啊？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帮助弟兄姐妹认识这个清洁的良心呢？是请大家回去想想的。那么今天咱们不卖关子，蒙哥就把他自己的意见呢，先拿出来和大家交通交通。我想我的做法可能是这样，我不会去对他说什么或者立什么规矩，我会反过来问那个弟兄，对你来讲什么叫做沾染世俗？对你来讲，在你自己的习惯啊、嗜好啊，在生活里面，有哪一些是你做了是不平安的？那个你自己要去警戒，因为那个叫做从俗沾染了自己。你服侍主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你良心一不清洁呢，就是要受撒旦的攻击了。也许对有的弟兄来讲呢，他有个抽烟戒不掉的毛病。也许对有的弟兄讲呢，他会上网啊，或者去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这一类的就是世界上的人都在弄啊，不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能够拿来做自己的借口，那个叫做沾染自己，那个叫做从俗。我们的服侍是用清洁良心接续祖先所侍奉的神，我觉得这是一句很值得我们玩味的话。这个保罗也这么说，施洗约翰的爸爸也这么说。以色列人神曾经给他们定了一些规矩啊，这些规矩都是比较简单的，不要使头光秃，这个不难嘛，你不剃就不剃嘛，不刮胡子就不刮胡子嘛，不用刀化身那还不好，那不疼啊。那这个守住了，他就觉得怎么讲啊，他在神的面前他的良心守住了。当然旧约的人没有真正所谓清洁的良心了，从外面的条例呢，他如果守住了，他就觉得他可以服侍神，在这个职分上呢是叫做清洁的良心，对不对？那接续我们祖宗啊，这些话是让做祭司的人一方面知罪，一方面呢又知道说有一些的事情他如果守住的话呢，他勉勉强强的良心还清洁。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更清洁真清洁的良心啊，不是用牛羊的血去赎罪，而是用这个神儿子的血，对不对？我们有真正清洁的良心，那怎么样保持这个清洁，哎，就有一点讲究了啊。我们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基本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现在好像讲这个清洁的良心的人少啊，讲这个不可那个不可的人多。一信主就告诉他是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所以他一犯了错他良心就不清洁了。这是反其道而行 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讲里边的生活啊，你跟主的关系啊，要是关系没到那个地步呢，你的良心也不清洁了。
嗯，
你这都是可以有反效果的。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是，首先，我们信主之后要认识自己这个清洁的良心是怎么回事。
嗯，
如果是拿这个来做题目的话，你怎么教导一个初信的弟兄？
怎么教导？
嗯，
怎么教导呢？
嗯，
觉得好像以前说过，但现在又重新说，又不知道。
哎，那当然，我们说的话题都是两千年来说过的。你怎么教导？你现在这样的教导很少啊，所以值得去回忆回忆，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提醒弟兄姐妹，
嗯，
我们的天良被洗净这件事情。
嗯，还是蒙哥来说吧。
还是蒙哥来说，今天鸽子话不多，蒙哥话比较多。嗯，这件主所做成的工作是要弟兄姐妹啊，在重生得救受洗之后，尤其是受洗之后啊，教导他们去辨认这个神做成的工作。大家都会说，哎，觉得挺平安的，我信主觉得挺平安。那个平安其实是什么东西的平安啊？
良心啊。
哎呀，那当然有一个根本的是良心的平安呢。你的心如果还责备你的话，主靠着你越近，你就越不平安，对不对？
嗯，
像彼得那时候，哎，一听是主就赶快跳到海里，为什么？他的良心还不够平安嘛？
你也可能是去给耶稣抓鱼吃啊？
哦，你觉得是这么回事是吧？哎，那也有可能，也有可能。这应该是一个与圣经对照的经历啊。像蒙哥没信主的时候是个坏蛋。无恶不作，
有这么严重？
心术不正，哎呦，真的是相当严重
啊！
心术不正
吗？
啊，这没什么好举的，不荣耀神。这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讲说，不荣耀神的事情不要讲。好，阿门阿门。可是你信主之后，你还会记得你从前所做的事情啊。可是，尤其当你受洗，你清除了旧恩，你得到重生，你想起从前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怕不怕？不怕。你平安不平安？平安的。
嗯，
那个叫做清洁的良心。当然你这个良心要真清洁的话，你该还的要还啊，该道歉的要道歉啊，该做见证的要做见证啊。
嗯，
对吧？除了主的工作，还有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对头那里去向他认错，是吧？那求他的原谅，这些事情都做完了。哎呦，你不要说半夜三更睡觉的时候想起来，你还不会有良心的责备。而且你在台上讲到，哪怕是从前知道你底细的人站在底下，你一点都不怕的。
嗯，
这个跟美国总统候选人不一样。现在美国总统候选人这样出来一个就倒一个，为什么？为什么奥巴马这个出来的时候不倒？你知道吗？
他那资料都换过了。
他年轻，他没有真的从政。
啊，
他就做了这么一年的这个议员，稍微有点竞选，然后他做的事情就是他生活蛮简单的嘛，婚姻也蛮美满的。你要是比较老一点的，哎呦，做过什么州长、市长、议长啊，嘿嘿嘿，当过什么小官大官，然后再出来竞选总统，哎呀，那就出来一个倒一个。为什么？你一出来这弄了一大堆钱，正在台上侃侃而谈的时候，又来了一个女的说你从前怎么样调戏我，或者来了一个对头知道你当年干了什么事儿。人家一出来他就没话讲了。传道人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连撒旦站在我对面控告他都没办法控告啊。
嗯，
那个叫做清洁的良心，那个清洁的心能够让你刚强壮胆的。
经常听弟兄姊妹说，哎呀，我这段时间感觉不到主了，这已经应该是良心出问题。
嗯，严格的说一定是这样子。那为什么良心出问题？是因为有一些的教导让你认为说你得觉得自己哎有一种很好的内在生活啊，跟主的关系很好啊，你才能够服侍。它的根基是在于它的操练上面，它的根基不是在于基督耶稣的宝血上。所谓宝血有功效了，那这个功效是你要自己去辨认的。连你在做罪人的时候他都为你死，他都除去你一切的罪孽与过犯，何况你现在是天父的儿女，偶尔被软弱所胜，你的肉体又交给罪，走出神的旨意之外，那你什么时候回到神的面前，你难道你的良心不能够得到完全的清洁吗？可以的，但是这是一个认识，这是一个见识，等于这么说好了。 所以立位祭这一段呢，是让从前的祭司怎么样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可以服侍主。哎，我们的讲究一样的，什么事情让我们觉得良心不安，你就不要去做。像蒙哥这个在美国呢做传道人，跟老美的传道人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呢？老美的传道人都可以看球，看了球呢还可以来讲台上讲，哎，讲得头头是道。那举的例子呢，几乎没有一个传道人他举例子不举这个足球啊、篮球啊这些东西。那蒙哥呢就是不能看球，为什么呢？
用小贝去看，我跟你讲就讲一讲就行。
小贝其实也没时间看，你听他说。蒙哥一看呢，那个球队就会输啊。蒙哥从来没看过林书豪打球，我以前稍微看过姚明打球，我一看他打球他们就输，所以我就良心不安。而且我真看不懂，真没兴趣。
膝盖啊，那大概都是你在场是吧？
有可能看球其实不会让我良心不安，可是有些事情，哎，有些东西我去看，我真会让我良心不安。同样的一件事，这个人做和那个人做又不一样。很多例子我不敢举，但是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我太太要是不高兴我呢，我就会良心不安，没法服侍。
哟，
这怕太太命了。
我还有这种感觉。
你也有这种感觉是吧？
这叫妻管严还是？
其实不是妻管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同工。我们的婚姻有一个最基本的基础，就是主要借着我们一块服侍他。因此，你最亲近的同工，要是与你不同心的话呢？别人看起来没什么，这个女人属于没有见识的族类，对不对？她不高兴就不高兴
了。我不敢说。
她不高兴就不高兴了，那什么关系？其实这对我来说呢，哎，我觉得不行哎。你要出去，服侍啊，什么什么的，先得跟妻子和好了才行。
你是说这一方面？
对。
那我是说，比如说我最近在跟某某弟兄啊、某某姊妹啊交通。我说的话呀、语气啊，或者是说的太多了，或者不该说的说了一些，分享完了，说过头了，这类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是 me too 就讲话了，哎，对对，
不 me too 不讲很多话，
他回家给你讲。
我的感觉是以为他会啊欣赏欣赏我，我要讲的多好呀、结果不是，他说你的那句话就是怎么怎么样，或者是。你以为你讲得很好，其实那个
可以想想，可以想想，不错不错不错。
他这样一说，我就很扫兴。
你很扫兴是吧？
在他那里这样的一种体会呢，我觉得应该会给别人一种啊很好的感觉。他是这么认为的，我就觉得这个要调整一下了。我要不然他这么就是提醒一下，我心里面就有点的不平安。
所以你有两个良心，除了你自己的良心，还有你太太的良心。
那有时候我觉得，哎，我没怎么样，或者很低落的时候，就一般讲一讲，哎，他就会鸽子，今天晚上很棒，哎，我心里高兴一下。
假如他也觉得好，你也觉得还可以的话，那你就刚强壮胆了，对不对？好了。21:6，要归耶和华为圣。哎，这句话讲的简单，可是做起来可是真是不简单的。我们又来了。你觉得对现在的基督徒来讲，怎么样归耶和华为圣？怎么样归神为圣？我们是要多做什么呢？还是要少做什么呢？啊，是要找一些窍门呢？还是要保守在主里就可以了呢？怎么样？这个问题不错吧？今天问起来蛮有灵感的。
多做少做，应该关系不大。能做就做啊！
哦，能做就做。哎呦，这个高啊！什么叫做能做就做呢？
就是。
怎么这个有点像随缘传佛的？
蒙哥最喜欢那个趁势而做嘛。
趁势而做。哎，蒙哥已经好久没讲这句了。哎，我发现听众朋友会这样子。哎，昨天有一个，哎，我现在还没弄清楚他是个弟兄还是个姐妹。他说他刚报考神学院，他知道蒙哥不喜欢这套。嘿，这个。
现在还来问。
很多蒙哥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别人都知道，这个很危险。什么叫多做少做不是问题，能做就做呢？趁时而做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主要是心里有一个平安，知道该做那就做，来个该做就做。
该做就做，该做就做跟想做就做有没有不一样呢？
那不一样，该做就做它有个标准。
什么标准？
那就是标准很多，就是
标准很多
啊。
你刚才说一个标准，现在标准又多起来了。
简单的说，有基督里的标准吧，用笼统。
基督里的标准，笼统的说一个是吧？仔细说好多个。
有好多，箴言有好多。
哦，箴言好多。
书信有好多，我刚看了一个。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失。
你那个鸽子还是相当狡猾，我正在想让你多言多语一点，你就开始了。
是你的感动啊。
这个，因为今天这样的说法是越来越多，就是好像你要成圣也好，得能力也好，要祷告也好，有各种各样的诀窍啊，或者各种各样的操练修炼在里边。其实说我看了这句话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如果是归耶和华，你这个人是归耶和华的人，是那一个归耶和华使你得以成圣。所以你之所以能够得以成圣，是有一位使人成圣的在背后做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主。那所谓把自己奉献给主呢，就是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吧？或者说当自己的，讲的比较清楚，其实是将自己的肉体献上当作活祭。你只能够做这一点。那我们的献上就是回到这个，把我们的肉体归回到归入基督的死的这个地步。我们成圣是在乎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从水里面出来已经被称为圣徒了，对不对？那什么时候呢，我们的肉体想要觉得自己能做，或者想要多做，或者想要少做的时候呢，就让你从这个已经有的身份出去了。什么时候我们要是保守在这个基督的死里边，就是在基督里向着自己的肉体来说是死的，然后又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作为义的器具。当我们自己这样献上的时候，当我们把肉体拿来做基督的工具，拿来做主的工具的时候呢，这个本身就是什么？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做是理所应当的，而不在乎什么特别再加进来的条例。
我很喜欢我们这里的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一个
什么说法，
一个姑娘家，
一个馒头，
不是一个姑娘家，
一个闺女
时候啊，
一个闺女还没出嫁的时候
啊，大婶大娘啊就问你找主了吗，
找主了就是说你找到对象了没有，找到主耶稣没有，
对对
啊，找到婆家
了，对呀、那他找了主了，那就是他这个人要那一家的人了，就归给那一家了、做什么事情啊，你就是穿针引线，做鞋做饭，你干什么都是给那家人做的了，就是
是是是。所以你们北方还是男女没有平等，
这个好像不跟平等有关系。
那你去问个上海闺女，上海姑娘不听你这一套的。你们山东也许可以。
问那个叫什么，广东啊台湾那边，他们嫁过去之后在姓氏之前加一个丈夫的姓，这个也挺好。
你什么叫挺好、挺好，我看从上海来的姑娘还没几个愿意这样做的嘞。然后你这个广东啊台湾啊山东啊，都是因为这个闺女没有去念一个博士学位，再留个洋的话，还谁给你穿针引线问婆家，你这真是开玩笑。好了，这个叫做要归，对不对？其实你要是归了耶和华为圣啊，前面这些东西什么从俗沾染自己呀、这个不可那个不可啊，就都过去了，对吧？因为你自然就不会去这么去做了。这一个要呢又抵了好多个不可，因为你一旦归神为圣，很多事情不由人家讲给你听了。一个归神为圣的人自然不会干什么亵渎神的名啊。但底下他有个因为，很奇怪了，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这到底在说啥了？
这个应该说啥了？我都没仔细看。
没仔细看，所以我念给你听啊。我常常要提醒听众朋友，咱们鸽子弟兄是读圣经是用心读的。 跟我们大家用眼睛读是相当不一样，
耳朵，
哎，不同层次的人，他这个是完全合乎圣经的。
嗯，对，
对吧？
以色列你要听了，我就听。
对对对，他没说以色列你要看，对吧？我再念给你听，21:6，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
嗯，
这前前后后什么关系？这个因为，哎，我们把因为摆在前面的话，这句话就变成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所以他们要归神为圣，所以他们不可亵渎神的名。这到底在说啥呢？
火祭，火祭是
火祭
什么意思？
啊，火祭就是殿里的火祭。
嗯，
他们像殿里的火祭一样，他们跑到耶和华这个地儿了，来献食物给神，不是讲的没错吗？就是火祭嘛。
嗯，
对吧？他们是耶和华的火祭，很好。
嗯，对。掌柜的是谁？
掌柜的当然是主耶稣了。
嗯，
这样
挺
耶和华的火祭，哎，我觉得这个越听越有意思。
嗯，很有意思啊！你看这个。看不见就这个好处，一听我就是。
所以你太太叫你做事，你常常装糊涂，是不是？
嗯，有时候
听错了就听错了，
也很有意思。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哎，我就觉得，哎，这个太好了。嗯，北方人吃火烧嘛，
饿慌了是吧？火烧就那硬烧饼。
对对，那火烧也是用火烤的，他就用这火烧形容心里被煎熬的，那也挺好。
哎，这我们在美国就是还没有人做这个火烧。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爹最喜欢吃火烧
啊，就像那个
手上烫乎乎的
啊，这两面都要煎一下、
啊。对对对对对对，
啊，
靠在那个烤炉上很好吃，
哎、
香喷喷的，就是面而已。
对，所以我说这个经文写得好，山东人发一个大概、
嗯。山东人
翻译成心里焦急如同油条，嗯，油条也是煎的。
好了，咱们别扯远了。这个耶和华的火祭是神的食物，那当然显然是讲到这些祭司献祭的，是他们献的。这个他们是指的谁呀、啊？
祭司啊。
开头的时候，21:1，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但是这个要用到新约里边就比较麻烦了。哎，
嗯，
我们不管是普通老百姓啊，归耶和华做祭司的，还是真真正正在教会里面有服侍职分的人，我们现在还献什么耶和华的火祭，还做耶和华的火祭，送食物给神吃吗？
这个好像说什么属灵预表是耶稣，然后什么应用啊，就是一个饼啊，一个火祭，哎，火饼可以当火祭的啊。
饼啊，饼也是火祭，肉也是火祭啊，有好多耶和华的食物嘛。
他们现在不是讲，比较喜欢讲全人奉献，全人全心。
到底这个他们献的，这个他们献的当然是指的祭司献的。
嗯，
那在新约里面，这个耶和华的食物是吃我们呢，还是吃主耶稣呢？哈，
嗯，
你们说天父把圣子吃了，这不太对劲儿吧？
嗯嗯嗯嗯，那谁吃谁的？
这段圣经挺麻烦的、哦。而这里所说的因为，它不只是一个道理上的因为，凡是讲到这类的事儿，在前面有对你的一些期望，后面有个因为，就表示说，如果我们对于这件事情有明白，那我们自自然然就会归神为圣。
就是说，我是这个谁，我就应该这样去做，是吧？
对对对，我是店里的伙计呢，我就会端耶和华的食物，哎，我就会把自己分别为圣。你在美国的话，你这个干什么，你得弄得干干净净啊。美国有个卫生局啊，你开餐馆，然后进来查你的，
嗯，
你知道吧？
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什么一个萝卜一个坑。
只是我们现在这个萝卜跟这个坑啊，得搞清楚啊，到底我们献的是什么？对于哪一件事情有一个明白的了解之后，我们就会自自然然的归耶和华啊，而得以成圣。
啊，
献的是我们呢，献的是主耶稣呢，是都是呢，都不是呢？
应该都是啊，都是。
那都是的话怎么说？耶稣是父神的食物吗？
借着他，比如说，如果是凡祭算火祭了。表示一个奉献，我们是借着耶稣的完全奉献在祭坛上，然后他到神面前。
嗯，各自弟兄，看来我们今天又有功课可以留给听众朋友帮我们做了，是吧？就做耶和华的火祭，为耶和华献上火祭。那这个火祭到底何止呢？什么是耶和华的食物呢？ 听众朋友可以先去花花心思，咱们下星期再回来对答案吧。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